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所谓永恒的确据，是指人一旦蒙神的恩典拯救，就获得保证，永远住在神的恩典中，跟神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在古罗马，当凯撒大帝要把他重要的文件传达到各省的时候，他会将文件密封，加上盖印，以证明这文件的确是由他所发的。这个加上的盖印要等收件人拆开才算是有效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，原来每一个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，都有圣灵做我们的印记，来证明我们是属神的。有了圣灵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确知自己是属神的。我们的永恒是有保障的，有确据的。到底我们怎样得知自己有永恒的确据呢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道中。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别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的不同之处，但其中一样最与众不同，别的宗教信仰所没有的，就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强调人的行为表现，唯独是基督教的信仰是基于神的恩典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最后的两节经文，罗马书第八章38节、39节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，是坚固的，是长存的，是永恒的。上面保罗讲到神主宰一切和预定一切，又指出神对人的拣选和计划，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，他安排和指引人的生命。然后来到罗马书第八章38节到39节，保罗这样说：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圣经里有神许多的命令，是神教导我们怎样在世生活，也是我们要不断追求和学习的。然而我们同时也晓得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是依然带着肉身活着，我们里边堕落了的本性还在，所以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往往因为体贴肉体而不能达到神的标准，不能照着神所命令的去行。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的行为表现上，那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求神早点取走他的性命，早点结束他在地上的生命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励志去生活。不过神给了我们一条出路，就是只是我们要倚靠圣灵，因为神已经将圣灵赐下给我们了。从我们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起，圣灵就进到我们生命中居住，永远不离开。圣灵陪伴我们共度一生，所以我们跟圣灵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。可是我们是不是靠圣灵生活，还是我们靠自己去生活，这全都在于我们的决定， 到底我们想怎么样生活？说到永恒的确据和保障，那又是靠什么呢？圣经里不错是有些警告，提醒我们要持守所得着的救恩，免得随流失去，似乎传递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个信息，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可能会失落的。然而我们如果从圣经的真理当中，我们仔细的去查看，却清楚认识，原来神早就为我们的救恩打下了稳固的基础，让我们可以确实的知道自己有永恒的确据，有得救的把握。而这个确据是实在不过的，是不能失去的。到底什么是永恒的确据呢？那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？所谓永恒的确据，就是指一个人一旦蒙神的恩典拯救，他就保证永远住在神的恩典中，跟神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我再说一遍，所谓永恒的确据，是指人一旦蒙神的恩典拯救，就获得保证永远住在神的恩典中，跟神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上一次我们谈过了几点，为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有永恒的确据？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下去。我们之所以有永恒的确据，除了因为我们的救恩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预定了计划的，因为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，因为救恩全然是神的恩典而不是我们的功劳，以及因为救恩的性质给了我们确实的把握之外，接下来我们有永恒的确据，是因为神有清楚的应许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确知自己有永恒的保障。请我们看一处圣经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26节到30节。约翰福音十章26到30节，主耶稣说，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，我与父原为一。请我们留意约翰福音十章28节，主耶稣所说的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主耶稣不是说他们永不灭亡如果他们怎么样怎么样，又或者他们永不灭亡不过怎么样，可是怎么样，没有这些。在耶稣所说的字句当中，每一句都是实在的，没有疑问，也不附带任何条件。耶稣只是说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就是这么实在，就是这么可信。神所赐给人的永生是质量并重的，其实永生就是神自己的生命，是神给人的恩典，是神所赐下的白白的礼物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表现，看我们做的好不好才决定要赐下或者不赐下。如果是靠我们的努力和工作，那就不算是恩典，既然是恩典，就跟行为无关了。耶稣说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撒旦不能从神的手中把我们夺走，绝对不能。那或许弟兄姐妹会这么问，那要是我自愿走出神的手里，那又如何呢？有这种可能吗？其实这也是不能的，待会儿呢，我会分析这一点。现在我们从神的应许中得知，我们所得的救恩是实在的，是有永远的保障的。神和耶稣基督都分别给我们保障，所以是双重保障。现在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一章，在这里保罗写信给一群很支持他的弟兄姐妹，就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非常支持保罗，让保罗很感恩。虽然有一段时间腓立比人做不到，或者因为他们本身也在缺乏当中，或者他们没有得到机会，不能适时的把供给带给保罗，但是保罗没有责怪他们，反而是非常欣赏，也很感谢他们的供应和支持。腓立比书第一章3到6节， 保罗说，我每逢想念你们，就感谢我的神。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，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我深信，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而跟着保罗就讲到神在他们中间所做的功。神所做的功，根据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所说的，神拯救了我们，并且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神既然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计划，我们就知道，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起，他就要在我们身上做工，直到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。保罗说，我深信，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圣经既然这么说了，我们就晓得神所定义要成就的必定要成就。神绝对不会开始了工作却半途而废，那就说他不会只把我们拯救回来就算了，就当作是完成了工作，也不会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神就放弃了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神一旦开始了，他就要做成。他是一位创始成终的神。主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神不会放弃我们，离开我们，丢下我们，置我们于不顾。他不是有始无终的。所以我们在神的应许中可以安心，可以放心。不管我们变得怎么样，神都不会因此改变。他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表现得比较差就灰心，对我们失望，因为一切早在他的意料当中，他不会感到意外。神要在我们一生中工作，不会停止，直到我们磨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子。神是信守承诺的，他说怎样就必定怎样。人会失信，但是神绝对不会。所以圣经说，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永恒的确据岂不就有了保障吗？因为神信守承诺，神是诚信真实的，是绝对可靠的，所以他必定会保守我们直到永远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，不会改变。他是创始成终的主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之所以有永恒的确据，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之所以有永恒的确据，是因为我们与基督的联合。什么是与基督的联合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与他有合一的关系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而我们也住在他里面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经文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神从来不会出错，他不会有任何错误，他有绝对的智慧和知识。如果他接纳我们，他早就知道我们是什么样子，而在他的无所不知的本性当中，他早就知道我们将会怎么样，这一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但是神依然接纳我们，没有嫌弃我们。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里头，作者提到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主没有在这句话上头加上任何附带条件，他没有说假如或者也许可能不过但是等等这些模棱两可的话，不肯定和不绝对的话，他乃是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就是这么直接，这么清楚。说到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，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，这是个事实，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。即使我们犯罪，神也不会因此离开我们。他不是说，如果你不犯罪，我就不撇下你。这个应许是没有条件的。所以即使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只能够叫神伤心失望，但不会叫他离开我们，中断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。 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建立起来，我们住在主里面，主也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与主是合一的，我们拥有主的生命，就是主自己在我们里面，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，这是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的。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与主有了合一的关系以后，我们的生命自然就有圣灵的果子，也不等于说我们的一举一动就自然就有主的模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依然活在肉身当中，我们会感受到肉身的诱惑，只是我们跟主是有了一种不能分离的关系，这关系是一直持续到永恒的。你可以拿出圣经指出某章某节说，这里说我们救恩会随时失去，但是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的只读圣经的一两节就大大的发挥，重要的是要看整本圣经怎么说，因为圣经的经文跟经文之间是互相补充的，所以要从总的原则来看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。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道理，圣经必然有清楚的说明。有某一节的经文，它有什么样的背景跟限制，我们都要客观地找出来。根据圣经所说，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这样密切，我们是在主里面的，主也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从神生的，这种关系不能改变，我们所得的救恩也是不会失去的。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请我们留意这节经文所用的词儿，在原文里都是以过去式来表达的，表示经文当中所描述的一切事情都是已经发生的，神已经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底下拯救过来了，他又已经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我们在爱子里已经得蒙救赎，罪过得到赦免了。另外一处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里头提到，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原文的意思是说呢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不断地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既然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拯救和赦免，而又不断地得到神的赦免，那我们又怎么会失去得到的救恩呢？那是不能的。请留意，在我们得救和罪得赦免的事上，圣经从来没有提到我们的行为，因为我们得救以及得着赦免完全跟我们行为无关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。神因着他的怜悯和他的大爱，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，赦免了我们，接纳了我们，不是看我们的努力和行为表现。我们不要误解，这不是说我们因此就可以不顺服神，就可以任意犯罪，不是这样。我要指出的就是，得救跟人的行为无关，而是照着神的怜悯。还有一点我要提出的就是，我们之所以有永恒的确据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存到永恒的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之所以有永恒的确据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到永恒的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保罗在这说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原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永恒的，一直到神的荣耀得着称赞，那就是到永恒的将来，到主再来的日子。简单来说，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是永远的，既然如此，我们所得的救恩也是存到永远的。圣灵是神给我们信他的人的确据，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是有神生命的。圣灵就是三位体神的第三位，我们内心有神，我们是神所生的，我们自然是属于神的， 而属神的人怎么能到地狱去呢？绝对不能，神会保守他到末日，一个也不失落。主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这应许是多么的直接，多么的宝贵。圣灵要做我们得救的印记，让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。以弗所书第4:30这又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我们受了神的印记，这个印记就是圣灵，证明我们是被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，是属于神的。这是一直等到得赎的日子，就是主再来的日子，也就是直到永远。很多人担心，那如果我犯了罪又怎么办呢？当我犯罪的时候，神会怎么样对待我呢？希伯来书12说到神的管教，这不是说每一次我们犯罪神都会严厉的管教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我们不想招来神的管教，不想受苦，我们就要赶快向神承认过犯，寻求宽恕和赦免，并且要悔改回转，走在神的路中。希伯来书12:5-8，希伯来书12:5-8，作者说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好，这里讲到神之所以管教我们，是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子，所以他才这样待我们。当神看见我们走偏差的时候，知道我们如果不立刻回转，结果是可怕的，所以就管教我们，等我们在受苦中能够醒悟回转，好免去以后更可怕的结局。这是出于神的爱而加给我们的管教。焉有做父母的不管教他的儿女呢？这对我们是大有好处的。透过神的管教，我们更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，是有永恒确据的。当然，我们就不要因此纵容自己任意犯罪，把所蒙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因为管教所受的苦也不轻。但是我们放心，即使我们犯了罪，也不会失去救恩，但是要晓得这会带来神的管教。另外，哥林多前书3提到，我们若是犯罪，会失去神的奖赏。哥林多前书3，我们看10-15。保罗说，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河蝎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保罗在这里把我们信主之后一生的生活侍奉比作一个工程，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而每一个人都在建造，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都在这根基上建造自己的工程。基于每个人所用的材料不同，所以工程也会不一样。将来神要怎么样评价我们的工程呢？神要用火来试验，看看我们个人的工程能不能够经过火的试验。若是经过试验之后仍然能保存，那就得到奖赏了。若是都被烧了，那赏赐就没有了。虽然得救，但却只是仅仅得救，情况就好像从火里出来一样，荡然无存，孑然一身。然而这段经文可以给那些对永恒确据存有疑惑的人一个很好的答案，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在今生的生活过得怎么样，即使我们感到一败涂地，但是神却能保守到底，我们依然可以得救，但是会有亏损。我们过了一生，却失去了属天的奖赏，那是多么可惜。弟兄姐妹，但愿我们不要做糊涂人，不要虚度光阴，当趁着还有今生，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，要爱惜光阴，为主而活，好让我们将来能够得到神的奖赏，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冠冕。这两方面的真理，它也可以回答有关于信徒犯罪的疑惑。即使我们叛逆犯罪，我们软弱失败，也不会失去救恩，但却会带来神的管教。第二方面，会失去永恒的奖赏。我们怎么样得救呢？不是靠自己的行为，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和能力把我们拯救回来。神无条件的大爱临到我们身上，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，使我们可以脱离罪恶和罪的权势。而我们领受救恩的同时，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跟神建立了生命的关系，我们永远不会灭亡，永远不会失去救恩。神的恩惠慈爱是一生一世随着我们的，神保守我们到底。弟兄姐妹，但愿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，我们不再被得救与否的这个问题所困扰，不再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，被撒旦所欺骗，而是全心全意的信靠神的话。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大有功效的，因为他不是突然死了，他乃是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将来一切信他的人都要复活，都要胜过死亡。我们最后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42节到44节。哥林多前书15章42到44节，保罗说，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，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，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《永恒的确据》第二讲就讲到这了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让我们对得救的确据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。就算我们真的跌倒后退、叛逆神、犯罪，我们也不会失去所得到的救恩。我们充其量是有神的管教，以及在永恒里有损失，但依然是属神的儿女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